你的每一秒收听都能支持更多台湾文化创作者，用声音展现当代理念与精神。加入静好听订阅会员，一天八块钱，成为知识有价的实践者。
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1949年，蒋介石国共内战失利，败走台湾，死死的强人在这个小小的岛屿，用坚强的意志排除异己，改组政党，企图重建自己的王朝。他在昔日的神社旧址起高楼宴宾客，美国艾森豪总统、伊朗国王巴勒维、太皇普美蓬，110位国家元首来来去去，红房子一时间衣香鬓影，冠盖云集。后来蒋介石走了，父死子继，蒋经国上任，蒋经国死了，随之是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几番改朝换代，风云变色，唯独红房子仍矗立在剑潭山上，静看基隆河流逝。中美断交谈判在此，民进党成立在此，国共澄江会谈也在此。红房子的历史就是小岛的历史。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作家说，我是李同豪。最近我的新书《红房子》上市了，这本书讲圆山70年的故事，我借由这个传奇饭店去讲中美断交、艾森豪来台湾等有趣的台湾小故事。红房子就是我今年的第三本书嘛，年初有《丝路分手旅行》跟《不在场证明》，但对，就是出版这么密集，你感觉像孙燕姿2000年，他先发孙燕姿同名专辑，然后过半年再发是《我要的幸福》，然后就非常的频密这样子。可是严格来讲，《丝路分手旅行》跟《不在场证明》是旧书重发，但《红房子》它就是扎扎实实12万字是在疫情里面写出来的新书，所以严格来讲，这是今年出的第一本书。之所以有这本书的诞生，是起心动念是静文学。你知道他们就是现在台湾最优秀的做 IP 代理的一个公司，然后圆山饭店他在剑潭山上，他处理70周年，他有很多就是那种风光的故事啊，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拍成电影做成电视剧一定很好看，所以纪文学那边就说你要不要来写成一个小说。但我觉得写小说这件事情，虽然我也写过小说，但毕竟是无中生有的东西，对我来讲太痛苦了。但这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拒绝的题材，就圆山饭店它太神秘了，然后它也太有趣了，你没有办法拒绝这个邀请。那折中跟他们讲说那不然换个方式，我来帮你们写一本圆山饭店的采访录这样子，因为你们要做小说要开发影视，你们也必须要有人来帮你做填调，那这东西就算是我自己的本业嘛，反正做人物采访，那就来吧。那大概就从应该是2020年的年末一直写，就是写到三级警戒那个时候，大概是这本书诞生的前提吧。其实一刚开始我的写作概念是圆山百人传，就是你野心下得非常的大，就是说我要访问100个圆山，比方说他们的房屋、厨子、管理阶层、在职的、退休的，那我觉得100个人他应该可以讲出100个故事，然后就可能会很像唐顿庄园，他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视角。但进行到一半你发现有点难度，因为他们都不是职业受访者，他们会在自己的工作很努力， 很认真，但是有时候没什么感受性，就哎，那你要不要再讲一下什么什么，那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样大家就是很木讷很害羞，他们就是可以把桌子把床铺得很干净啊，把饭烧得很好吃，那未必能讲出很好的故事。那再加上你在写这个故事，它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题材，所以你必须做完一次访问，你就要回去，你打完逐字稿，你就要去做很多功课，你要去查旧报纸，他讲的这个人是谁，然后这件事情他讲这个事件是什么，他提到这个人名是谁，然后便是说你有一半时间你还是在，你就浸泡在那些旧的史料那些书里面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拆成两个部分，因为这个书大概就是有一个章节是讲一个中华民国的断代史，一个大事件，就比方说艾森豪来台湾啦，或者是中美断交，民进党成立，或是在那边有办过各式各样的婚礼，就借由这样一个章节一个章节一个断代史，然后再穿插一个人物的采访，大概这本书的架构是这样产生的。这些受访者当然都是圆山饭店提供我们的嘛，他们的公关帮我们找，他们登高以外有没有人要受访，或者他觉得谁可以来接受访问的。那严格来讲，就是出现在这本书的人物其实也是所有访问的人的只有一半而已这样子，他其实是有更多的没有收纳进去，那不是说没有放进去，是他故事比较不精彩，或是他比较不会讲话，而单纯就只是我自己就是比方说会吸引我的应该就是故事本身这样子。我会觉得有些人他们的人生好像就是按着某一个剧本去写出来的，你就会想要知道你人生的剧本，你拿到那个剧本是怎么样的，那当然他不会很有意识到这一点，那其实你就是那个帮他把他人生这些事情问清楚的人，就是这些来龙去脉，就说哎，他就说哦，我就有一年我表哥介绍我去圆山工作啊，然后我就那边洗马桶洗了两年，然后就那你就会很好奇，那你洗马桶洗两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想要知道很多很多的细节，就像我做人物采访就有趣的，然后灵魂都是在那一些细节里面这样子。我觉得会吸引我，或者是我觉得突然你采访前你也没有，因为做所有的人物采访你都不知道你在这个人两个小时聊完之后你会得到什么，也许他就放你访问政治人物或是什么东西，你以为他今天是要跟你讲一个如何什么帮选民服务什么样的故事，可是你突然发现哎，为什么会讲一个他是有洁癖的人或是什么，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那访问圆山也是一样，他也跟你一样的惊喜，就我后来发现到一半我发现就这些人他都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如果你会找到你这个故事的潜台词或是他的副本，就是他是各式各样小人物们的逆袭，就比方说他的现在的餐饮顾问有一个杨月琴女士，或者是当过好多好大概100个元首的管家们的林颖忠，甚至总统的理发师邱延宗邱师傅。 你对圆山的既定印象，他就是一个外省权贵的房子，但我访问到这些人他们都是本省的草根的，学历不是太高，可是你只要肯努力，然后圆山也会给你机会，然后你把你的事情做好，他们也就是一路一路从最阶层然后一直爬到那一种，甚至在林颖忠是陈云林那时候来台湾好像是哪个书记说你要不要就到我们这边，你我们有一个像中南海一样那么大的饭店，你就来帮我们管中南海的饭店，甚至是杨月琴他就是从那一种什么小领班然后就开始就是流转在各个餐厅，然后后来变成跑到那种 宴会部，有点像厅王，就是因为圆山就本来有金龙厅啊，有西餐厅啊，然后就是在他就这样不断的在流转，因为他其实是可能也是有可能学历不是那么的高，英语不是那么的好，但他就这样稳扎稳打把他基本功给磨得很好。后来他就跑到了宴会厅，什么是宴会厅呢？就是圆山的厅王，他就是在办国宴的场子，他等于是说不是一个具体的餐厅，他就是因为根据任务他可以调度所有的餐厅的部门，哦，比方说他现在需要这个国宴，他需要有一些西餐，有一些什么东西，他就可以去调度所有的人马，就是说，我要从请金龙厅给我多少人多少人，然后宴会部给我多少人多少人，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听起来，那时候听他讲故事实在是太迷，他真的很像大长今，他从小宫女一直爬到那一种真正的那种大总管的故事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我做这个访问我觉得最意外也最惊喜的，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小人物励志的故事。就理发师是一个，你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这样一来是他的理发技术，他的那种本质学能就是非常的好。我先讲一下那个空间，空间有点像鼎泰丰，就是那种很朴素的装潢，然后有挂一些字画，大概就是一些就是文人雅士送给他的嘛。然后那个空间，反正三张椅子就是应该是民国五十年，是应该是花了很多钱，是圆山是买来就放在那边，他就觉得，我们是一个国家级的门面，所以那个椅子其实在那时候其实是不会太便宜，不是什么很随便的东西。但年深日久，他其实也没有再去 update 他的装修或是什么。但它就自然吃，它就成为一种很迷人的气氛，我觉得跟圆山饭店的气氛很像。它其实有一点，你用像就是比方说用 W Hotel 用东方文华去看它，其实是，它不是那么的新，它不是那么的摩登，可是它就是有一种历史的光泽，有一种味道。然后那个师傅也是七八十岁了，他永远就穿着那种洗得干干净净的袍子，那空间看起来有一点像小镇的牙医诊所感觉。那这是气氛，然后重点它的服务， 你有时候看到什么日本的美食节目，他就会说真正的职人精神，那种寿司师傅的手他其实是会比常温再低个几度，因为他要包寿司，他不能让他的手太热，那可能就是他的职业内化到他去改变他的生理、他的体温、他的生物现象。那我觉得圆山的师傅，那去让他剪头发，你也可以感受到他有一样迷人的魔力，就比方他的手好像很宽大又很温柔，那其实没有什么，你去让他剪头发你感受不到 在你头皮上有任何的力量或是什么这样子。那我就在有一次在剪，那你突然就觉得天哪，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是李登辉是蒋经国坐过的地方，帮你剪头发的人是剪过总统的，那你就浑身你就起了鸡皮疙瘩这样子，你就会真的是觉得历史真的是一个很有趣，就是是一门好生意，然后这也是在民主社会你可以享受到的乐趣，你只要有钱，而且不是很多的钱，你就可以去让他剪头发，享受总统的服务这样子，而且真的不会很贵，600块而已。这是我觉得我很乐意再去，但是有一点也我不可能每个月就上去或是什么，就久久想，今天可以去那边剪头发，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有趣的小旅行这样子。这是我觉得作为某一个就是书写的类型，我没有写过，就比方说更多的生产就是写人物的采访报道嘛，然后偶尔写一些散文，写一些书评，零星写过一点小说，那像这样有一点通俗的历史的书籍这样子，就你没有尝试过，那你也觉得无形中你也去爬了一座有一点点难度的高山，那你也把它攻顶了，那你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虚荣心跟成就感这样子。那特别是 你还是会有你所谓的这本书你期望写作的对手或者是标杆，就比方说我在写散文或是什么东西，我可能会翻一下黄立群的东西，或是你在写小说前你会先翻一下张爱玲，甚至你在写人物稿之前你会翻一下就我们进文学大家董承宇的人物采访的书。那我发现我在写这本书之前，你会暖身的工作，你会去看陈楼进的书，那些历史的书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一本书我写完，我会觉得啊，如果还在的话，也许我会签名，然后送给他，请他指教。这是看了他的书，被他感召，然后写出来的一本书，这样希望是可以被归列到他的行列里面去的一本书，这样子。我觉得在所有访问，就是你做人物采访的流程里面，除了约访这件事情很讨厌，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很讨厌，讨厌到我觉得那甚至是一种职业伤害的地步，就是你在听自己的录音档打逐字稿，你听自己的声音这件事情，你真的会，你的声音很黏，很像纳豆这样子，也会砍息这样子，然后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那种这个这个那个，然后就是有一点那种结结巴巴的语言癌这样子，或是有点词不达意这样子。对于声音这件事情，你能离多远就有多远这样子。可是因为我觉得年纪也大了，就眼力不好使了，之前你会躺在 床上看书嘛，那你后来就觉得、哎、你要让眼睛休息，放过你的眼睛，你开始会去听一些声音类的节目这样子。然后我应该这大半年我很迷恋听中国有一个叫故事 FM 的一个有一个节目，它其实是有点像我们在做心内话，在做人物报道，但它就是找叙事者来讲他自己的故事这样子。那这是让我重新发现声音这件事情在采访是如此的重要这样子。就即便你很会写，你很会修辞，然后你很会造句，但你永远没有办法取代受访者他在你的录音档里面的那一些真情流露，然后那一些口气，那些声调，那个永远都是最最迷人也最精华的东西，那个绝对是文字没有办法复制出来的。就有时候他比如说、欸、他在你的访问里面他迟疑了，他沉默了，对你来讲你可能就是打一串的三节号这样子，他哽咽，可是他那个无声，他可能是在懊悔，他可能是快哭出来了，他可能是在闪烁逃避你的问题，那个声音就永远是比什么文字更为重要。那也是我觉得声音这件事情在访问里面就是已经是一种像灵魂一样的存在了。那时候在做旅游记者，我就觉得那应该是此生最爱了吧。那当然就是你现在要我回答说你最想写是什么东西，当然是写游记写旅游书。但这样做了几年的人物采访记者下来，你也发现你也没有那么讨厌这一件事情，就是跟别人聊天。因为可能你如果看到十年前的我，你做时光机过去说你以后会变成一个好像就是你很会擅长采访的人，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疯子。因为我是连在电梯遇到主管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就希望天啊这个电梯为什么有六层楼或是什么东西，你就会觉得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即便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你跟受访者讲完话侃侃而谈，你们好像很熟，好像是什么酒过好几巡，就是那种中学同学都可以掏心自腹把他年轻的往事都讲得很精彩，可是讲完之后关掉录音笔，那个我觉得那个气场又完全变了。你在电梯遇到他那就觉得就感觉好像是确诊者，你都不想跟他讲话的感觉。但我后来发现我还蛮可以跟别人聊天的，当你把录音笔按下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自己是一个 爱听故事的人吧，那你也很会去，就是比方说你从一些蛛丝马迹你就会知道故事会是在哪里，你会找到那个线头，然后就一直一直把它拉扯，然后就找到那个宝藏，找到那个核心这样子。如果要再写一本书，我希望是可以整理这几年的人物采访的报道吧。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唯一的读者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我很多东西就是你一定是你今天有一个人坐在你面前，你就像一个网页，它可能有十个网络的连结。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我可以找到正确的连结，然后那个点进去，然后你再去 Google 关键字，就是可以把它给找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这个归纳分析或是直觉的判断，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多好的写作者，但我觉得我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或者是一个读者。因为你听过太多的好东西，你看过太多的好东西，那你就会有一个标杆在那边。那所以你有时候在写这些东西，你其实是会想说，哎，如果我是一个读者，我想看这个东西嘛，那其实很多东西是你是删去法，你去删去你可能觉得你没有办法，就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会自己把它挑掉了。那我会再讲，我常跟我同事分享，就是说因为像我们有非常，就之前我们有两个就非常可怕又可敬的对手，就比方说就董承宇，他就说采访就很像在跟对方谈恋爱，你就想象就是把对方当成你的恋爱对象，你写出来的东西就像是情书。那房慧珍，另外一个我们前同事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就是报道者的记者，他说访问就像是变成对方，你去想象你会访问一个总统，你就想象如果你是这个总统是怎么样，如果你是一个你访问一个性爱成瘾者，你就想象你自己在那个床上你的心情是什么，你那个身体的反应是什么。那我自己后来有想一下访问对我来讲是什么，我会觉得我比较像是一个空间归纳师，就是有点像Netflix 之前不是有一个是什么近藤麻里惠吗还是谁，就是会去人家家断舍离的有一个人。那我觉得做访问其实有一点像是，就是同样的事情，你到他的内心里面，然后请他把他心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给你看过一遍，就比方说你童年的创伤是什么，你的失恋是什么，然后你职场挫败的东西是什么。那一个一个的记忆其实就只是他心里面的一个空间，那我只是摆出一个我觉得这样摆好像会很好看你会喜欢的一个空间这样子。我只是就比方说你的每一个造句一个修辞就是像做空间的归纳，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定义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作为一个写作者也是觉得，如果我是一个读者的话，应该我是想看到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陈列，把他内心风景的陈列这样子。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